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我们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儿。上周的大事儿其实很多啊，我们抽比较重要的，我们感兴趣的，先点评几个事儿。第一个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上周一到四，我党开了非常重要的20届三中全会。那每一届的三中全会都会比较重要，但是这一届呢，我个人认为可能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就是现在形势，国内国外的形势都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那么，如果只是吃当年11届三中全会的红利啊，就是一直吃他的老本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够。所以这一次会出台相当多的很重要的新的措施。但是很遗憾，现在信息还不是特别的充分啊。我们大家都看到有一个会议公报啊，那个公报呢不是很重要。那公报讲的都是方向性的，然后从方向性的东西里边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没有特别多新的方向性的东西，这很正常。因为18大以来，其实方向性的东西逐步的是确定并且稳定下来的，是不会有大的变化的。关键在于你具体采取什么措施。这个里面呢，公报就提到了。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决定啊，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决定是还没有正式对外的公布。这个会开完之后呢，礼拜五就有两个事情，一个呢是几个大领导召集了党外的一些人士，传达这里面的一些东西，并且征求大家的意见，这是我们一贯会做的一个立牌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先普遍的协商，然后党内的汇集讨论，最后定稿一个东西，这东西呢再拿出来协商啊，这是我们一贯都会做的。当然这个也没有具体提到它的内容。那比较重要的是，周五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详细的去回答了一些跟这个决定有关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一些点，比如说这个决定里面出台了300多项各种各样的举措，具体的执行的任务。这个决定按照三中全会的结论是必须要在2029年我们国家成立80周年之前要完成这个决定里面的各项任务的。那我党的风格，只要是这种有明确时间节点的，它的东西都是很具体的，有考核指标的，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再等一下啊，看看这个决定的内容，到时候我们再去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所以三中全会这个呢，大家值得去关注啊，但现在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一些信息，才知道，具体的一些点在哪里，比如这里面呢，提到了一个很新的观点啊，就是说。房地产仍然有很好的发展空间，但是是一种健康的发展空间。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仍然在继续推次级城市化，就是最牛逼的那些城市都已经发展差不多了，不搞了，不搞了啊！接下来就是4级城市、3级城市，它怎么往前面去进一步的建设？然后还有就是大城市圈的建设，这里面其实有一些房地产项目是可以做的。那说句直白的话，就是卖地这件事情仍然可以做，但是发达地区你就不要卖了啊，其他的呢还是有发展空间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定性啊，这个之前大家很多猜测。另外就是关于科技和教育提的比较多，因为再往下一轮，我们新的发展毫无疑问必须是在高科技领域了，必须是在行业的数字化升级转代这方面去挖一些东西了。那这个显然是需要复合型的大量的人才，然后也需要一个非常优秀的。科研体制来激励大家啊，来鼓励大家做正确的事情。这里边就包含很多东西啊，大学本身、科研机构本身还明确提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要民营企业参与到国家级的重要的项目的牵头建设里面。但是呢，这个又提了啊，怎么对这样的一些事情，因为它是民营企业啊，我们政府不应该对它管很多事情的。那它如果参与到这种项目里面怎么办呢？需要做一些特定的项目级别的行政审查。哎，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的趋势啊。所以类似这样的东西会比较多啊，到时候我们等详细的东西出来了，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些分析吧。这个是第一个点，你们两位有什么补充吗？就是关于三中全会。
我第一反应就是民营企业主要是不是指的是像华为这样？
对的，我第一反应也是这样，就是以华为为代表的，当然肯定不止他。
那肯定不能只有他。如果真的只有他的话，那就有点奇怪了。
因为你这么想，包括像中兴这种也是民营企业啊，
是，
对吧？这也是国之重器啊。 啊，对，
我
所
觉得，
以。
我觉得可以以这个条线来划线，就是凡是已经被美国美帝认证过的，就可
对
以信任
对，
了。
那个基本上是肯定在篮子里面的，
对，
还有很多还没进去的，哎，我们可能要观察一下，就是
嗯，
美的认证肯定没问题啊，就这么回事。
对。
然后我看这次在那个科教领域里面也会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政策和后续的
对，
措施，对吧？
对，有这么说，但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措施哈。
看看后面如果出台，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比较关心的，我们这个节目一直比较关心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对接上去的了。
是的，是的，因为可以预见到这一块的缺口是最大的。其他说老实话，我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虽然都有很多可提升的东西，但是一直在不断进步，所以它差距不会特别大。不像这个高等教育啊、科研啊这种已经躺在那里好多年了，它这个欠的债越大，它刺激会越大。
好的。
好，那这个我们回头等有详细的东西了，我们再说啊。那第二个呢，也是就前两天的事儿啊，就昨天的事儿，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各种蓝屏事故啊，呵呵，这个最后大家搞明白了啊，是一家叫 CrossRack 的一家网络和信息安全的一家公司啊，它的软件的升级导致的 bug，使得 Windows 系统挂掉了。这个事儿从技术本身来讲，我觉得就没有特别多可以说的东西啊，因为这个事儿好像我们节目我以前也提过。Windows 这个系列，它的操作系统、它的内核的设计，跟所有其他主流的以 Unix 为基础的操作系统的设计是不一样的。它为了它的某些考量啊，它是特别的放宽了很多限制，所以 Windows 是比较容易产生一个应用软件就能把你整个系统搞得 kernel panic，就是这个内核级的崩溃，就出现那个蓝屏啊，那个实际上就是在 Unix 体系里面叫 kernel panic，就是你的 kernel 崩溃了。那理论上讲，操作系统我们学那个操作系统设计的时候都会知道啊，操作系统它是分层运行的，就是最核心的设备驱动啊，内核里面的内核，它是运行在一个最内部的一个环里面，这个环是不会受到任何其他的软件的影响的。再外面一层是系统级的啊，OS 和第三方的系统级的扩展，再外面才是 application 这些应用的软件，每一层之间是隔离的。那 Windows 是最容易产生外层的应用渗透进去，然后使得最内层的那个 kernel 挂掉的。这个事情在其他，比如说 Linux 啊，还有我们用的 macOS 那里面是非常非常罕见、很难发生的事情。那 Windows 体系本身就有这个问题，你说是个缺陷吧？是，但是有它的目的啊，它是故意这样做的。那比较有意思的点啊，我是想说一下的是，首先这个 CrossTrack 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啊，听上去这个缩写 CS 跟某著名射击游戏一样，就很奇特。这家公司呢，我原来还觉得有点眼熟，但是没想起来。后来去查了一下，这个家公司还真的不太寻常，它不是普通的那种我们说什么做 McAfee 啊，什么卡巴斯基啊这种做反病毒软件的这样的公司，它不做 C 端生意的。所以就是普通的个人是碰不到这个 bug 的，然后在美国以外出问题的也比较少，因为大家用的比较少。它是干什么？它专门针对大企业、大组织、政府的一些部门去提供整套的企业级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解决方案。它这个产品就不是给个人用的，它是给大企业用的。所以这次就被坑的都是很大的，什么美联航啊，然后那些大的什么医院啊，那类似这种，这是一个。另一个呢，这家公司跟美国政府关系还挺紧密的，他帮美国政府干过不少事儿，比如很著名的前些年的希拉里的那个邮件门，FBI 就是请这个 CrossTrack 去帮他们一起分析的，包括定位黑客啊，具体的作案手段啊，都是他们分析出来的，所以他们是一个就是比较 to B 方面的这样的一家公司，然后他们处理很低级的错误，所以两方面都有问题，就是一个是 Windows 本身的这个内核级的缺陷。另一个就是这家公司也出了很大的问题，这个事儿你们有什么想法？
在网上看梗图嘛，各种梗图就图一乐。最有意思的一个
完
梗
了。
图其实是那个憨豆先生，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集憨豆先生是他跑到医院去，然后呢他边上坐了一个全身裹紧了的一个病人，就是脖子也不能动，手也不能动，脚也不能动，全身裹紧了的。然后憨豆先生就在边上动动手，动动脚，动动腿，左脚敲到右脚，右脚敲到左脚。然后这个梗图只做了两件事情，在那个病人身上贴了一个 Windows，憨豆先生贴了个 Linux。 哦，那个嘲讽真的是拉满了，已经。
还有一些人，我觉得观点也不一定对啊。他们说这个 Windows 就是这样，不升级没事，一升级就出问题。这个话要看怎么说啊。就是 Windows 如果你一直都不升级的话，也会有问题。就我刚才说 Windows 这个特点，决定了它比较容易受攻击。那所以 Windows 经常会有一些安全漏洞。你如果一直不更新的话，就自动全在那里，就你等于是完全不设防的一个肉鸡啊，就是随时可能被黑客攻破的一个节点。所以就很难，你不升级也不行，你要升级吧，碰到这种倒霉事儿你就倒霉啊。
对，因为这次还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公共设施嘛。对，
对，
那比较欢乐的就是大家纷纷在一些出问题的地方合影留念。
对，很壮观啊，
对
一
的，
整面
广告
墙的
牌。
蓝屏啊，
对，哎呀，这个确实影响还挺大
就还有人感谢微软又给我放了一假，
的。对，大家正在开会的时候，大企业啊，就它影响大企业特别多，正在开会的所有电脑全挂了，大家只好散了。就这个事儿，反正这种不做 C 端的软件，只做大企业、只做这种大组织的项目的这样的公司啊，那比较容易出奇怪的问题。那种做海量的 C 端用户的公司，它反而相对来讲出大问题的概率会低一些，它可能比较重视。所以这个同样是草台班子，这个级别还是有差别的。
这个我倒不觉得是重视不重视的原因，其实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验收之难。就是如果你就是特供这个企业大厂，不管是多大的厂，他派多厉害的专家来验收，他其实永远不可能真的把所有的问题都验收到。但是如果是做 C 端的，他就是真的有用户会碰到这样的 bug，然后就挂了，然后你总还能够再出一个修复版本，下一次不要出这么大的问题。
对，就迭代更快。
对，
是这样的。行，那这个反正也没有太多可说啊，反正就这样啊。我们简单点评几句。另一个新闻就是下周巴黎奥运会就要来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啊！现在
哇，
是
很快呀，
国内我们这是热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啊，巴黎会比如上海会好一点。气温会低一些，比如30度左右，就算他们那边比较热的了。但是呢，那边气候也不舒服。我曾经夏天去那边玩过，那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怎么说呢？比较闷啊，就他那个地方比较闷。比较舒服的是像德国北部，像柏林这种非常舒服，神清气爽。柏林那边的夏天就跟我们这边的秋天差不多，就你不管气温多高，你只要站在树荫底下，你就不会觉得热，它有风啊，然后空气比较清新。但巴黎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闷一些，这到时候对运动员也是一个挑战。关于巴黎奥运会，你们有什么期许或者有什么有意思的新闻吗？
其实巴黎奥运会前段时间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视频，一直就是在讲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设计，就是什么服装设计啦、海报设计啦，又是这种什么宣传片啦，反正都拍得非常的漂亮，就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其实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专门黑巴黎奥运会的，有这样的视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你看这。咱们都快40度了啊，巴黎那边也热成那样，然后他们还不装空调，然后底下就有人回复那个视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哎，你看你根本就不知道巴黎现在多少度，巴黎其实还好，也就最多30度什么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这是一个黑，还有一个黑就是在黑他们的塞纳河嘛，然后后来不是还说什么塞纳河的市，不是塞纳河，那个巴黎的市长都下去游泳了，然后看看，哎，觉得人家也很努力啊，人家官员也很拼的。为了证明这河水能游泳也自己下去的。
这个也有一个专门的黑图黑这个游泳的事儿啊。
哎，是吧？
他就是说这样的，他做个对比，就因为那个巴黎市长他是穿着全副武装啊，那个就是全身都罩住的那种很闪亮的游泳衣，保护得很好的，然后下去游泳。然后作为对比啊，是70年代吧，就是前苏联当时有一个做核试验的一个湖。以前爆炸过几十万吨当量的原子弹的，然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治理，然后它一些那些放射性同位素也都慢慢的半衰掉了嘛，然后就检测下来，就数据是安全的，但是当地的人也不信，那怎么办呢？当时负责这个事情的部长，那就是真的脱光了，只穿了一条裤衩下去游泳，就把这两个照片拿出来对比，就说你看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那这巴黎市长必须得喝一口。
所以这个就态度也是问题啊，
我对开幕式还是有一些期待的。本
我也
身
有。
奥运会，对吧，也是展示一些前沿呀， 巴黎呢，又是时尚设计这一块是做得非常好的，不知道他们这次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内容啊？
对，法国的科技实力其实还真的是蛮强的，这个跟很多人的认知不太一样。我觉得欧洲真的，法国的科技的实力跟德国是不相上下的。法国尤其在几个领域是很厉害的，比如说核电，比如说一些材料科学。有一个很冷门的，就是现在造船不是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一了嘛，占了一半上的份额。然后其中最牛逼的是那种 LNG 啊，那个液态天然气的那个大船。最大的液态天然气的大船，现在只有中国造的最多。但是，不论中国还是韩国，造这种最大的 LNG 的运输船，它里面的很多核心专利都是法国人的。就类似这种，法国科技上面还是有一些它的亮点。另外呢，大家都知道啊，法国很时尚，巴黎是世界的时尚之都。那所以这次开幕式能不能搞出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至少我觉得超过上一次东京的那个应该问题不大。东京那个我觉得真的是属于谷底了。反正下周末吧，之后2个礼拜，大家应该会奥运会很关心了，每天数奖牌的日子又开始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估计下次节目的时候就会聊聊奥运的事情了。
期待运动员们有更好的表现吧。
对，这次干扰因素比较多，大家期望值可以稍微放低一点。我跟大家讲原因啊，就是每次奥运会都有这么一个魔咒，就是我们的奥运会的表现会起起伏伏啊。当然，我们现在水平也相对比较稳定了，就算起起伏伏比较差的时候也不会太差，但是可能不会有上次东京奥运会那么好的表现，因为离得比较远，然后气候啊、时区啊这些影响其实比大家想象的大，所以到时候我们也再看吧。反正只要我们能够表现出应有的风范，我觉得就够了啊，这个也不用太大的这个苛求。好，那我们接下来聊上礼拜最大的事情了啊，就是董
嗯
王遇刺。这个真的是，实际上这已经是1个礼拜以前的事情了啊。但是后续有很多事情发生了啊，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今天来详细的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和评论。首先我说几个我的观察的点啊，第一个就是阴谋论，只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阴谋论一定会出现，而且阴谋论会各种各样。比如说现在就是主要的两派阴谋论啊，一派呢说董王自导自演，另一派呢就是民主党拜登干的。啊，甚至有很多梗图啊，就是拜登在那里拿这个狙击枪瞄准的镜头啊。这个阴谋论有一些我们会觉得非常的荒谬，比如说讲董王自导自演的，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不可理喻，因为那一枪打过去，所有现场的摄影的这个照片和录像都体现出来的一个点，事实就是说那个子弹真的是擦着董王的脑袋过去的，擦着他的耳朵边过去的，大概离他的脑门子大概就是0.5厘米。这个在150到200米的距离，拿着一个没有高倍瞄准镜的普通的半自动步枪，然后一个业余的枪手自导自演打这样的一枪，我觉得董王这不太至于有这么大的信心啊。这个从常理来讲非常不可思议，但是美国人很多信。我看到一个 YouTube 上的一个视频啊，就是有一个美国的 UP 主去加州啊，洛杉矶街头去采访。那加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嘛？啊，那大部分人是不喜欢董王的。那一共采访了大概6、7个人吧，无一例外，每一个人都说啊，董王表演得真好
天呐！
啊，就是在他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他已经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感觉，就是他不再去关注具体的事实和真相，他就是认为这个事儿就是董王自己干的，因为对他来讲非常有利嘛。所以阴谋论这个事情啊，我一直讲啊，就是全世界比阴谋论没有谁能比得过美国，美国生产阴谋论和消费阴谋论都是世界第一。所以这个事儿呢，最后我们会提一嘴啊，就是可能对选举的影响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大，原来讨厌特朗普那帮人还是继续讨厌他的，关键看那些中间派有没有什么变化。所以阴谋论这个事儿呢，大家就自己看看就好了。那第二个，至于说建制派甚至拜登自己要干这个事情，那这个我觉得也不成立，因为如果真的这样的话，董王已经挂了，他绝对活不下来，不会采用那么低级的手段啊，然后这个枪还打不准，然后第一枪没打准之后，后面就很慌乱的噼啪打了7、8枪大概，这个不太可能，所以阴谋论的可能性不大。那如果阴谋论可能性不大的话，那就回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董王真的命大。那第二我想说一下，就是董王当时的表现。 一般来讲，人在生死关头，他的表现出来的那个反应，第一反应是非常能体现这个人的本质和本性的。那董王的本性是什么呢？他反应很快，马上就趴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金魂稍定，保镖们也围上来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不愿意那样普普通通的被保镖架着赶紧跑掉，他要停下来，然后要向他的台下的粉丝去致意，啊，去挥拳，然后后面他也接受采访的时候反复的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我为什么当时一定要做到那样的事情？”他说：“我觉得我有义务啊，第一时间告诉我的民众我没事，不然他们会以为我出大事了。”这个是他当时的第一的反应。这个事儿呢，你说它是一种表演或者摆拍，这个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讲。准确的讲，就是他这个人的本性就是一个非常关注自己的形象和人设的一个人。啊，他非常关注真正支持自己的人眼中他是什么样的，所以他不能丢失这样的一个机会和这样的一个时刻。这一点跟很多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那个动作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就是如果称职的保镖在当时是要应该把他摁住，不让他探出头来，还伸拳头的。因为如果现场还有第二个枪手，有合伙共谋，或者第一个枪手他有未被击毙，不确定嘛？说不定他是假装倒下去了。这个当时很混乱，那所以从安全角度来讲，绝对不能让他再次冒头，必须是保镖利用自己的身体要完全的把他遮蔽住啊，这个是基本常识。但是他就这么干了，那这个差异就非常大。就是如果当时他就普普通通的离开的话，下面的人就作鸟兽散，然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就会很恐慌。但是他做出这样的动作之后，他的支持者对他的感觉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当时的表现是拜登在那个情况下，他一定是趴在地上，然后就老老实实跟着保镖走了。那这两个一对比，你就会发现有很大很大的差异。所以 Trump 这次应该是非常非常加分的。他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善于在民众面前去表现自己的那种英勇啊、无畏啊、伟大啊这样的一种概念。第三个，简单说一下这个枪手。这枪手其实还有很多的谜团没有公布，也甚至就没有搞清楚。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他正好20岁，非常年轻，用的枪呢是找他爸借的，他自己没有枪，是他爸买的一把枪。然后他有事没事跟着爸去训练啊，自己练习怎么用这个枪。作案的前一天去买了50发子弹，啊，就是临时准备好了设备环境。他用的这把枪呢，是一把没有做过改装的，在美国非常畅销、普遍使用很多的一把 AR-15 的半自动步枪。就美国规定，一般的民众是不能拥有全自动步枪的。差异是什么呢？就是你扣下扳机之后，能噗噗连续打出去很多，还是不能啊？全自动的话，就是扣扳机，噗噗一梭子出去了，啊，那个杀伤力是不得了的，那个东西是一般的人不能够拥有的。他这个就没改装过，得自己一发一发抠的那种。最有意思的是，这位小伙子呢是共和党人，他不是民主党的，他是登记注册的共和党人，但是他曾经发过视频说啊，我恨共和党，恨董王。那为什么呢？就不确定。所以现在的信息其实非常少，其中尤为关注的点是，普遍大家都认为他没有足够的作案动机，就他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个是说不清楚现在。啊，就动机不充分，他就发了个视频说：“我恨董王，我恨共和党。”那你就想刺杀一个前总统、总统候选人，那这个恐怕也是现在 FBI 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挑战，就是怎么解释清楚这件事情啊。所以具体的真实还有很多的迷雾啊，搞不清楚。好，那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事件产生了一张非常非常大家广为传播的摄影上的神作。几个保镖围着的董王举起一只拳头，然后在他背后天上挂着的有一面美国的国旗。这张照片就大家正常人一看就会感到冲击力很大，然后就传得特别的广。你们也看到这张照片，感觉如何？
就联想到好几张其他照片嘛，一个就是那个法国的那个著名的那幅油画《自由引导人民》，还有一幅就是那个美军攻占硫磺岛去插旗，
对，
就是这样的，就一组群像，然后一面旗帜竖在那儿，那就是一群英雄啊。然后中间的那个最突出呀，就这种
对，
构图，我都觉得不像是临时抓拍，都像是设计好的一种构图，太厉害了。
非常具有冲击力。
我看到网上很多评价说这张图如何如何神啊，很多人讲说啊这个构图多么厉害，还有人做了图啊，整个构图非常的符合黄金比例啊，等等等三等分什么0.618之类的，还有人说这个图的色调啊，明暗冷暖色调的对比啊，都非常非常怎么样。但我说实话，就是作为一个前摄影爱好者，最近没什么时间玩儿，就曾经迷过很长时间。我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这照片到底它牛逼在哪里。所谓的构图、色调、光影，这些不是关键啊。就是我们知道拍照的时候，我们拍一些东西的时候，都会取景取得稍微大一点，把我想拍的东西更大的部分把它拍下来，然后呢回家可以慢慢挑，然后慢慢在里面剪出一个局部是我真正要的。那构图啊、比例啊、位置啊，哪个是中心点，哪个是什么黄金分割啊，都可以在这个 crop 就是这个剪裁的过程当中去做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人说这个决定性瞬间，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因为那都是专业记者，他们的设备足以支持他们一摁啪啪啪连续照20-30张，那他从里面一定能挑出一张决定性瞬间拍的最好的那一张，然后再剪裁一下啊，然后至于什么冷暖色调和光影啊，都是可以做后期的白平衡啊、色彩的这个曲线的调整啊，这些都不算 PS 的那种很重的 PS 了，都算是正常的摄影后期。就在没有数字摄影的时候，以前玩胶片的时候，它的色调、明暗都是可以在后期通过显影的那些配方啊，去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你可以冲出同一张底片，可以冲出好几个明暗对比、色调不一样的那个照片，最后你来选。啊，这些都问题不大。这照片真的牛逼在哪里呢？就牛逼在它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方，很快的反应的去抓住了这个瞬间。有一个很出名的摄影的老前辈啊，就是罗伯特·卡帕啊，战地摄影之王。他有一句名言啊，他说：“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就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啊 ，If your picture are good enough, you are close enough.就是你不足够近的话，你的片子就不会足够好啊。这个罗伯特·卡帕非常非常有名啊，他跟布列松一起，他们提出的决定性瞬间，这个影响了一代的，不止一代，好多代的摄影人。然后他们两个共同的创立了著名的这个马格南图片社啊，可以认为是摄影记者和摄影师的偶像啊，是奠基的这种级别的偶像。哎，对，我下一次见书可以考虑推荐罗伯特·卡帕，他真的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很传奇。
好，
所以这张照片的关键就是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全场混乱啊，而且你不知道枪手在哪里有多少，然后这个摄影师就敢于站起来走到最靠近的位置，甚至有可能被榴弹击中的位置，然后举起照相机去拍他认为最好的那个角度。这个是真正的牛逼的地方，这种东西是依靠了他多年的经验和直觉，以及他作为记者的这种勇气和责任感，这个是真正不可替代的东西。其他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靠你普通的经验和设备都是可以搞定的。那这个拍摄者呢，叫埃文·伍奇啊，伊文·伍奇，他是非常非常老资格的摄影记者了。他在美联社已经20多年，一直做摄影记者，所以他的直觉和他的临场反应，那个是不用质疑的。那21年，就是3年前。他因为拍了一系列的就是黑名贵，那个时候黑名贵在全国闹得非常的火热啊，他在各地拍了一系列跟黑名贵有关的新闻摄影作品，所以拿到普利策奖啊。那最近这几年呢，其实美联社是专门安排他跟拍董王的所以他可以认为是董王的御用摄影师，就美联社说你没事就去董王的现场去多拍点东西啊，给我们抓一点他这个回来，所以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跟着董王跑。这次的这个董王的集会其实不算很大的一个集会，整个场地大概我估计可能10000人都没有，这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集会，那个场地也比较普通啊，所以安保做的也很烂啊，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专门来分析他那个安保也是一塌糊涂。那这种他都跟着去了，所以他就真的是盯着董王拍的，那所以他可能很熟悉很了解董王一定在撤下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会那么平淡，所以就跟着啊，跟着他们啊，果然抓到了这个传世之作。 啊，非常了不起。
所以我前面在网上还说啊，这张照片要得普利策奖，没想到这个人他自己已经得过普利策奖了。
对，
高
那这
手。
张照片我觉得得的概率99%。
是啊，是啊，是啊，这必须啊，这可能要入选美国历史照片之一了，就仅次于就
对，
当初那个叫啥，那个总统被暗杀的那
肯
张
尼
照
迪。
片，对，那张照片那个肯定不可替代了，但是这个应该算第二张。
我觉得这个如果啊，尤其是如果11月份董王当选的话，现在普遍认为这一次如果董王当选，可能会开拓美国的新的王朝时代。那真的这个历史意义完全不一样啊！这是董王就是人生高光啊。那美媒的标题一般都是 Trump's life photo，就是这个人的人生的照片，就是最能体现董王人生的一张照片。
是的，
就这么定性的，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历史感，很有历史感。我们也见证历史了，虽然我们没赶上这个肯尼迪那个事儿。好，那下一个话题呢，我比较想重点的聊一聊这个董王在上周15号、16号、17号吧，连着3天，共和党开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会议上面呢，他正式接受提名，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然后他也提名并且得到认可的是他的副总统的人选。那这个人选呢，确实非常的出人意料啊，选中了这个 J.D. Vance。那这个 J.D. Vance 这个人呢，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我们在第51期讲这个俄亥俄的那个堵火车翻车泄漏的那个事故的时候，专门提到过这个老兄。他作为美国现任的最年轻的参议员，他是俄亥俄州出身的，所以俄亥俄出这个事情呢，他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美国最高级别的政治人物。而且他那次去俄亥俄的现场，跟当时现场以及州政府各种粉饰太平的行为完全不一样。他说了很多普通人都想说的真话，比如他说这个肯定有问题，那个一定有问题，然后这个你们不允许报道，那个怎么样？就是他就真的说出了我们心里想说的一些话。然后他很年轻，是参议员，级别很高，所以当时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了。但我很意外的是，这次这个提名出来之后，国内居然很多人看过他以前写的那本书，啊，他以前写过一本相当有名的书，2016年的时候发表的，叫《Hillbilly Elegy》。这个直译过来呢，就是乡巴佬的挽歌啊。Elegy 这个词呢，我看有的翻译作乡下人的悲歌啊，这个是比较和缓的翻译。Elegy 其实就是葬礼上唱的歌，就是挽歌。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啊，我当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有非常快的联想到我们国内的一个著名的作品，就是《和商》，80年代央视的一部专题片啊，《和商》就是讲我们这个大和农业文明的啊种种不好的地方啊，实际上是要讲全盘西化的。那这本书呢，这个标题啊，我觉得就是美国版的《和商》，乡下佬的悲歌，非常的工整。那实际上他这本书讲什么呢？就是讲美国铁锈带的那些白人家庭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多么的沉沦和绝望啊！当然，这本书本质是他虽然只有30多岁写的时候，是他的一个回忆录，所以他除了讲这些非常残酷的现实以外，当然也讲了很多，就是他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从里面走出来。啊，这本书名气真的挺大的啊，在2016年连续一段时间在《New York Times》的这个畅销榜里面是排在前列的。啊，他本人也是靠这个名声大噪啊，之前名气不大的，这本书是他出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本书后来还有改成电影，好像 Netflix 上是可以找到的，啊，虽然没有很大规模的放映，但是电影也是有的，里边还颇有一些挺有名气的演员去演的。那这个人的经历啊，你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天选之子啊，非常非常厉害。他出身是俄亥俄州的一个单亲家庭，然后母亲还有毒瘾，啊，就是一塌糊涂，基本上是他祖父母养大的，在家乡就是米德尔顿，啊，这是俄亥俄的一个不大的一个城市啊。念完高中，然后就去参军。2003年，在海军外队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呢，美国有一个退伍的军人组织，就是专门帮这些部队里面的比较优秀的孩子选出来之后，给他们奖学金，去读正牌的大学，他就靠这个 program 这个资助进了俄亥俄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在公立大学里面算还行啊，但是也不是特别突出啊，在里面读本科。 本科读完呢，就拿到了几乎全奖，进了耶鲁法学院。这个真的就是一步一个台阶啊，这每个台阶都很高啊，就是往上跳一大步的那种啊。然后在这两个大学里面呢，他就接触了挺多的政治人物啊。然后在本科和耶鲁法学院，他都开始兼职给政治大佬当助理。就这个背后，一定是有很厉害的人物看中他了，在提携他，否则是绝对不可能的。后面会不会讲是哪些人看中他了？这个人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呢，他法学院读完啊，给政治大佬们当助理，一般来讲，正常情况下就应该去当律师，走法律的这条线，或者甚至从政了。哎，但是没有，他不知道为啥，他就决定啊去转行做风投去了。这个非常奇特啊，就给人感觉，哎，这个，哎，这背后其实也是有他背后的大佬给他指的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然后他就在旧金山当了好多年的风投，直到他竞选正式从政，这已经是2022年的事情了。所以他中间一段时间都在做风投，所以他在湾区的投资圈啊，人脉是相当广的。2019年，甚至他就做一段时间风投之后，哎，自己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基金，所以他现在是自己有自己的基金的。那背后果然就是一群大佬都支持他去做这个自己的投资基金。然后这段时间呢，又写了上面这本书，哎，就成了一个年轻才俊啊，又事业有成啊，背景又出身贫寒啊，然后呢还能写书，哎，就小有名气了。那他一直确实也，我不知道是不忘初心呢，还是早就有安排，所以他就有这样的策划。16年，在他还没有特别特别有名气的时候，他就回到这个俄亥俄啊。创办了一个专门反药物滥用、反毒品的这样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因为他老妈就是有毒瘾，所以他对这个应该是深恶痛绝啊，所以他就搞了这么一个NGO，专门是帮助那些有药物成瘾的啊，怎么去戒啊，怎么去帮助他们等等，并且表达了一定的就是说我要去参与政治这样的一个态度，当然并没有正式啊，他还是在继续做他的风投，有。说法说18年他就准备参选俄亥俄的联邦参议员，但后来放弃了，可能觉得还不成熟。那正式的开始选是什么时候呢？是2021年，2021年开始竞选2022年的联邦参议员。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不顺利啊，后面就有人给他牵线啊，是什么人？我后面会讲啊，就说你去找一下董王吧，因为2021、2022年中期选举，这个退下来的董王影响力仍然非凡啊。在共和党内，基本上各州他支持谁谁就上，那所以有人就引荐他去见一下董王。那这个事儿呢，本来很私密，但是很有意思。就前几天，《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信息很准确，但是写的那个内容真的非常好玩，非常的抓马啊！我给大家复述一下，就《纽约时报》怎么讲的，说他第一次见董王是怎么一个情况，说这个万斯去海湖庄园啊去找董王然后呢。就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已经正式参选了吧，然后又不太好，想找董王帮忙。那到了海湖庄园之后呢，结果董王就说：“你坐下来，你看这办公桌上一堆材料，你自己看一看。”啊，他一看，全是他以前骂董王的坏话的材料。啊，他在16年董王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他是明确反对的，啊，甚至说过类似于美国的法西斯这样的话。所以董王是非常不开心的啊，就把这拿出来给他看。你看，你以前都骂我了，你现在让我帮你。这个《纽约时报》就讲啊，说万斯当场认怂，说这些都是 fake news 误导的啊，我现在是不相信他们的。然后董王接着就问他说：“哎，那你所有竞争对手都来找过我啊，要我的支持，那你也要我支持吗？那我为什么支持你啊？”然后万斯回答说：“不用，我其实不是来找你要支持的。”那董王就震惊啊，说：“那你来干嘛呢？”万斯就这么说的，说，哎，虽然我很想要你的支持啊，但是您应该先看看我的能力啊，如果我能力确实还可以，那您应该支持我。然后说，哎，另外我正式的承诺，我永远不会再说您的坏话啊，这个是《纽约时报》讲的，非常抓马。然后后来董王确实支持了他，啊，然后他在22年就选上了联邦参议员，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情况，就他以前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他从政第一站就选了去竞选联邦参议员， 那美国联邦参议员什么概念呢？50个州，每个州两个，整个美国就一共100位，任期6年，而且很经常是连选连任，动不动就待10几年、20年。所以美国的参议员那真的就是元老院，权力非常大，在华盛顿的影响非常大，比我们中央委员影响还大。我们中央委员还有200位呢，是吧？那后来啊，几个事情，虽然这一次就董王帮了他嘛，但并没有形成非常强的影响。但是后来的几个事情呢，给董王影响非常深刻。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年俄亥俄州那个火车翻覆，然后毒品泄露的那个事件。那个事情呢，就像我们之前我提到，我们节目里也讲了，万斯是最早到达现场的政治要人。而且呢，表达了非常就是民众很喜欢听的一些观点。那后来董王也专门跑到那里去了，因为那个事件当中，拜登政府表现是非常拉胯的，拜登根本就没去，甚至都不怎么关心这个事情，被人骂。然后董王为了表示差异，就亲自跑到那里去，给灾区的人民送水啊，给急救的那些救防员啊去买麦当劳。那个董王专门去表演了一番的，那整个过程都是万斯一路上陪着的，然后给他安排这个安排那个，鞍前马后，全部都伺候得非常好。董王就非常喜欢他，甚至跟自己儿子说啊，太棒了，这孩子又聪明又英俊啊，怎么怎么样，就是各种溢美之词啊。所以到了今年，实际上有一些传统的共和党的金主其实是不喜欢他的，太年轻，而且不好控制，也就是他的路线、他的阵营跟传统的那一批金主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关键时刻。董王还是选了他。这个里面呢，普遍认为有两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是 Tucker Carlson， Tucker Carlson 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被 Fox News 福克斯新闻扫地出门的那个网红主持人，他是铁杆的董王支持者，当年在 Fox News 那是各种的骂民主党挺董王，其实我觉得他也不算铁杆的董王支持者，他是铁杆的反建制派反民主党的人，他对民主党真的是痛恨，然后民主党也恨他，所以民主党就想了个办法把他赶走了。找了一个种族歧视啊，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个言论，他的一个失言，然后就逼着 Fox News 把他炒了。炒了之后，他就索性干自媒体啊，然后在 X 在 Twitter 上面开自己的账号，成了一个自媒体大 V。然后前段时间不是专门跑去莫斯科采访这个普京，采访斯诺登啊，那我觉得民主党建制派对他恨之入骨啊。我觉得这老兄也得小心一点啊，就是恨他入骨，要想要他命的人可能。不比想要董王命的人少，这个老兄是非常喜欢 J.D. Vance 的，所以他多次的跟 Trump 推荐过这个人。当初引荐他去找董王的，据说也是 Tucker Carlson， 因为他跟董王关系很好啊，跟这个 Vance 关系也很好。还有另外一个重量级啊，就是 Elon Musk。Elon Musk 也是全力支持 J.D. Vance。我刚才说，在 J.D. Vance 背后的重要的金主就是。Elon Musk 和他的老朋友叫 Peter Thiel， 这个 Thiel 呢跟 Elon Musk 这两个人非常熟啊，他们当年是 PayPal 的共同创始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一直在一起干。然后这个 Thiel 和 Elon Musk 都是亿万富翁，但是他们呢跟美国的传统的不论是 Old Money 还是所谓的 New Money， 就是那些像刚才说的弯曲的一些这种风投的人，他是不一样的。他们既不支持传统建制派，也不支持现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那些新保守主义，所谓的 New Con 的那帮人，他们都不认同。他们认同的是另外的一些，他们认为比较正常的那些人。那所以 J.D. Vance 他们认为是比较正常，所以从很年轻开始就资助他。当初这个 J.D. Vance 去做风投，然后自己成立自己的基金，都是 Peter Thiel 在后面。那实际上 Peter Thiel 在背后其实他们跟 Elon Musk 就是一伙的，所以这个事情啊给我一个灵感，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确认 Elon Musk 买下 Twitter 的真实用意是什么了。前年我们这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多次的猜测过这件事情，就说到底为什么 Elon Musk 要买 Twitter 啊？他是为了炒股吗？他是为了什么吗？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确认了，他就是要。跟传统建制派对着干，要建立一个传统建制派控制不了的媒体阵营，这绝对不是 Elon Musk 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是跟他类似的这一批 对建制派非常失望，不愿意支持他们的，就因为民主党那派他们的媒体搞得过分了嘛，就实在太 fake news 了，都看不下去了，所以他们搞这一派，然后找到了自己看中的人，比如像 J.D. Vance 这种人，这个也给了我一个启发，就是说 Elon Musk 现在支持 Trump 真的是支持 Trump 吗？很可能不一定是啊，因为 Trump 接下来只能干四年了，Trump 之后一定是要找人来接班的。这次副总统的人选可以说就是 Trump 选出来的接班人。只要接下来，首先 Trump 要选上，对吧？然后四年之后不出大的问题，那么一定是 J.D. Vance 去选下一代了。而这个人代表的呢，他既不是传统建制派的，他也跟死硬的 MAGA 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事情的影响，我觉得会是非常的深远啊。还有很有趣的就是共和党大会，就有媒体问董王说：“哎呀，这个 Vance 以前说过那么难听的话骂你，你都不在乎啦？”董王就翻了个白眼啊，然后说：“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还不认识我，哎，当他真正见到我之后就爱上我了。
被
换句
我的
原
魅
话，
力
叫
征
In love
服
with me 啊。所以这次的清点，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董王曾经是被背叛过的，上一届他的副总统那个 Mike Pence，上一届副总统叫 Pence，这次叫 Vance，还都押韵了这个。那个 Pence 后来他认为就是背叛他的，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恨 Pence，所以他这次挑选的时候呢，他非常重视这个忠诚。那这个 Vance 呢，虽然之前骂他骂得很凶啊，但是后来是真的忠诚啊。不仅没有再骂过他，而且各种观点跟他保持高度的一致，而且更重要的，帮他搞定了湾区大量的风投这些大佬，给 Trump 筹了大概几千万美元的竞选经费，那是董王非常不熟悉也不喜欢的一个群体，那帮湾区的新科技企业的创投，都以前非常看不起 Trump，哎，Vance 把他这个桥打通了，非常有意义。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 Vance 它代表的是俄亥俄州。俄亥俄州呢，这个地理位置会非常非常重要啊。它处在美国所谓的铁锈带，然后铁锈带的那一堆的州啊，在每次的大选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所谓的关键摇摆州。那最近的三次竞选，两次啊，加上这次正在进行的，普遍认为 Biden 和 Trump 之间。最重要的七个关键的摇摆州分别是亚利桑那、佐治亚、Michigan、北卡，然后内华达、宾夕法尼亚和 Wisconsin。这七个州呢，在上一次选举当中，只有北卡罗来纳是特朗普赢的，其他六个都是拜登赢的。这是当年拜登赢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尤其是我忘了是宾州啊还是哪一个大翻盘啊，一开始拜登落后的，被认为几乎必输的，后来翻过来了。就这一个州决定了最后的胜负，所以这是至关重要的几个州，但是这个最重要的几个州，宾夕法尼亚、俄亥俄、Michigan、Wisconsin，这四个全都是在我们讲的传统铁锈带，就是五大连湖的下面的那一串工业州，然后现在随着全球化比较没落的那些州，也就是 J.D. Vance 在他那本著名的回忆录里面讲的。问题最大，美国白人最衰落、最绝望的那个地区，而俄亥俄州呢，就在这个地区的正中间。所以选 J.D. Vance，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他个人能力，那肯定是不用说了，这是一个既精明又非常努力的一个年轻人，以及他从反董王到变得无比忠诚，让董王很放心，这两个点以外，从现实角度考虑。他对于董王去争取这七个关键摇摆州也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这个选的真的非常好，而且非常让人意外。本来大家都会认为他会选共和党另外那几个什么人，但老早董王就说了，说我们已经选定了，但是都不是你们所想的，到时候你们会大吃一惊，但是你们会觉得非常棒。我当时觉得他吹牛啊，现在他公布了，我觉得还真是这样啊，这个事儿董王还真没吹牛，这个选的非常好，而且这个搭配。是很有力量的，至少在选举上很有力量。有人说 J.D. Vance 是素人，没有担任过任何政府公职，但是你要知道，董王跟四年前、八年前也不一样了，他现在比那时候成熟多了，他已经非常熟悉华盛顿的政治生态了，然后自己身边也有一堆的其他的幕僚了， 所以形势变了，他现在需要找一个素人，但是呢，能够在4年后接他班的。最后说一下选举的后续影响，目前董王阵营是肯定是处在巅峰状态了，从大选辩论，对手一败涂地，基本上可以说啊，然后是枪击事件，这张照片让他几乎成神了。啊，现在 MAGA 的铁杆支持者基本上都是说，董王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所以转了一下头。上帝不希望他死掉，这个已经不是阴谋论的问题了，这个就是他们的信仰了，已经是。董王自己没有这么说，但是反复在这么暗示啊，好，所以他现在肯定是非常巅峰的。那民主党怎么办？那现在普遍认为民主党这一次是不可能赢的，就是已经没有太大的希望了。那民主党有两个很现实的问题要解决啊。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在输掉白宫的同时，不要在国会两院的选举当中一败涂地。现在国会两院，共和党已经占领了众议院，然后参议院大家是打平的，就是输一个席位，民主党就输掉了，所以非常严峻啊。现在的问题是，民主党到底采取什么策略？你能不能够？输掉总统同时，能够保住你国会的东西，还是说就全面失败？如果全面失败，然后这么一个强势总统上去，那接下来民主党就完蛋了。这个川普已经明确的讲了，说你们害我这帮人啊，我一旦上去，把你们全部送进监狱。所以这个民主党会非常的恐慌。那么有人说，是不是就选举已经定局了？不好说，没那么简单，说不定还有让人意外的情节，有第一枪，可能就有第二枪。啊，这个瓜会越吃越大。
确实觉得特朗普有天命在身，这个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就是那一枪他能躲过去，这种感觉就是背后都会发毛。
是啊，常理无法解释，是吧？
对，而且就是说我能够想象到，如果是一个川普的粉丝的话，那会有多感动。就是当他挥拳示意的时候，
你没看那个视频吗？
我看了
有现场视频的，
呀，
当时枪开了之后，下面就是一片慌乱啊，就是那
对
种
啊，
啊惊叫声等等等等，就混乱了3分多钟。然后当董王站起来挥出拳头的时候，下面是一片欢呼声，
是啊，
就那个感觉真的就是现场的人，我觉得肯定是泪流满面，这是物理意义上的泪流满面。
确实确实。
还有一点就是不知道大家对于董王就猜不透嘛，就这个事情想问一下，就是到底民主党会更不利于中国，还是共和党会不利于中国？或者说是拜登的政策会更加不利于中国，或者是董王的政策会更加不利于中国。
我个人觉得是没啥区别，很简单的例子嘛，就是董王当年搞贸易战、加关税，拜登在竞选的时候抨击他这一点，说这个关税是完全乱来，我上任就会去调整它。结果拜登4年下来，他调了吗？没调，还变本加厉，有增加。就是他表面上骂董王的东西，他在照着做，而且还有所扩展。所以在外交，尤其在对中国的态度上，我认为美国两党不会有本质的差异。甚至于我认为董王8年之后跟2016年选举他上去之后那个情况也会有差别，他会比那个时候更加的老练，有一些事情会没有那么极端。当然有些东西他是不会变的，他有几个文件，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一个是在他主导之下，共和党所修改的党纲，共和党党纲实际上代表他们的策略、政治策略，包括对外的。还有就是他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他最后的整个大会最后的演讲是他的嘛，就是他正式的宣布接受提名，并且讲他接下来的施政方案。这两个东西大家是有兴趣可以去仔细研究一下的。他这里面会讲了非常多，他很具体的想法。比如说，美国国内的经济该怎么搞，对外要怎么搞，然后对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对欧洲的态度、对日韩的态度，通通都有提到。其实跟他之前的区别不大，但是有一些地方呢，我认为他会更现实一些。他的政治主轴仍然是搞好美国经济，增强美国国力，让我们的对手重新敬畏我们。他的核心观点一直都是这个。所以你把它换一个 你会发现，就如果把头上结尾遮掉，把中间一些词稍微修改一下的话，你就会觉得是我党的会议公报，就是美国的民族复兴啊，就这个重新成为世界的霸主啊，等等等等，就是它的主轴一直都是这个。然后在具体的策略上呢，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仍然是我们之前的那种预判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的。比如说贸易战肯定会继续打，然后科技封锁肯定会继续，不可能说突然有大的变化。然后对台湾的态度也就那么回事儿，他们只有手法上的差异，不会有实质性的差异。啊，当然台湾人会很惴惴不安啊，我看到台湾那些政论节目，他们现在倒是，非常紧张，尤其是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他们会觉得把台湾交易掉这件事情，在民主党这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民主党是讲意识形态的，是站队的。啊，你们都是跟着我美国的小弟共同捍卫世界的民主等等等。那我如果交易掉了台湾，那我所有的盟友都会怀疑我们啊。所以民主党是不会走这条路的，至少不会明着走。但是共和党不太关注这个事情，他们很少去举这种旗子，他们是完全是国家实力派。所以台湾有一些人会觉得，这个 Trump 把台湾交易掉的可能性会比民主党更大。那对我们来讲无所谓了。说实话，就是我们一直是在美国人会深度干预的前提下做各项准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两个谁上去对中国的影响是差不多的，但是具体对中国的外交战线上的那些同志们来讲，跟拜登打交道和跟 Trump 打交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得重新适应，他们更喜欢跟谁打交道，我很难猜，他们以前认为会跟 Trump 打交道更难。但是这4年下来，拜登永远是当面说得很好，回去完全不照着做。那我们外交战线的同志们会觉得这样好吗？我也不太确定啊。换了我肯定不喜欢，我宁可跟那种真小人打交道。我认为区别不大，反而对美国人的差别会很大。就这两个谁上，美国人过的生活和他们的企业反而影响会很大。
明白，只能再看了。
这个瓜会肯定还有。更意外的情节在后面啊，大家等着看吧。现在其实时间已经不多了，这只有3个月多一点啊。下个月民主党开他们的大会，据说是推迟了啊，本来在8月初，啊，后面会推迟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啊，会不会换拜登也不确定。现在这个一片混乱啊，我们等着看吧。好，那下一个话题啊，我们来聊一聊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最近有一个题目啊，让几乎所有的大模型都翻车了，就是比较两个小数的大小，比如说8.11和8.9到底谁大？几乎所有的大模型都会认为11比9大，所以8.11比8.9大。这个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测试啊，尤其老庄在所有的主要的 LM 上面都做了测试，也体会到了不同的 LM 的不同翻车姿势啊。这个请老
对，
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其实我主要测试的是那种大模型，就不是纯粹的文本大模型。我觉得在测试设计我的实验之前，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想象的，就是说有一些大模型它是具备有代码生成能力的，而且它还可以基于代码生成的结果来完成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是叫做 ChatGLM，就质谱，另外一个是 OpenAI。后面还找了那个谷歌的那个 Gemini，但那个最后再说。就前面两个是主要的，就是我的说法就是说，如果需要比较两个数字大小的时候，请先生成 Python 源代码，然后根据源代码的执行结果来回答。我觉得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吧？然后问他10.9和10.11哪个数字大？然后呢，这首先说一点啊，就是他们生成的代码，不管这个代码写的好坏吧，至少代码都没错。而且的话呢，他们的执行结果都是10.9大，这是一致的。但是呢，一到输出文字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这两个大模型的第一反应都是10.11是比较大的数字。哎，我说你的输出结果都已经是这个10.9了，你为啥非得说是10.11呢？哎，这就有意思了，对吧？这两个大模型就开始各自表演了。好，先说 ChatGLM 质谱的，他说：“哎，我犯了个错误，输出的结果呢，确实是 number 一，就是10.9。 这意味着程序错误的判断了 10.9 比 10.1 大。实际上呢，10.1 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让我重新写代码，并纠正这个错误。然后他就又写了一遍，写了一遍，然后发现这结果仍然是 10.9，但这是不正确的。显然这里的比较逻辑出了问题，让我再次仔细检查并纠正这个错误。就他都没有跟我再交互，他就自己写代码，发现还是 10.9，再写代码，发现还是 10.9，他写了两次代码。然后他就说，经过再次检查，结果显示10.9确实大于10.11，这是正确的。之前的解释有误，10.9实际上比10.11大，抱歉，造成了混淆。结束。这个是 ChatGPT 的，哎，我觉得还挺好。接下来我们要读的一段解释就是ChatGPT 的解释，也是类似的，就是说这个我让他写代码，写代码以后，他说就是10.1大。然后我让他比，他是还是，但是呢，他也写了一段代码。我就说，明明是你的结果，明明说是10.9比10.1大，为什么你告诉我10.1比10.9大呢？然后他就说，我重新检查一下。然后呢，他说，结果确实显示10.9比10.1大，但这个是不正确的。我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比较的时候，Python 可能将10.1111解析成了10.1，这使得10.9看起来更大，让我们用更加精确的比较方法来重新检查这个数字。然后说，根据正确的、精确的比较，10.9比10.1大。这次的比较结果虽然看似反直觉，但这是数字精度处理的问题。他首先他把这个锅甩出去了，甩到了这个精度问题，因为他确实他重新写了一段 Python 的代码，直接用了那个高精度浮点数的一个 Python 的那个函数用来比较，他觉得哎这个是对的。这个我就在跟李俊和王老师我们在聊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两个大模型就显示出不同的性格。一种性格呢，就是中国的大模型，对就是对了，错就是错了，对吧？人家前面也幻觉，后面也改正了。那 ChatGPT 这个 OpenAI 的这个大模型，它虽然也改正了错误，它那还得嘴硬，它还得把这个锅甩出去。我就觉得这很美国，就是他还扯了一些别的原因，还把锅甩到了 Python 啊，甩到了精度啊，甩这些乱七八糟的原因去了。这个比较有意思。
很有趣啊。我的感想有几点啊。首先，现在的 LM 的技术路线，它肯定是不擅长数学、不擅长推理的，因为我跟大家以前介绍过，就是。数学本质上它不是关于事实和自然规律的科学，它是哲学的一部分。准确的说，它是一种形式系统，就是数学本质上是人们在脑海当中去建立的一种形式化逻辑系统。什么叫形式逻辑系统呢？就是我建立一些公理，建立一些定义，然后在这个体系里面，在这些定义和公理的体系里面去推理出尽可能多的东西。它本质上就是这么一种逻辑上的一种系统，那这种系统本质上它跟真实世界是没有直接关联的，它可以去发明这样的系统用来解释现实世界，也可以发明一个系统去解释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只要那个系统本身是自洽的都没有问题。当然已经有不完全性定理啊，任何系统都不可能完全自洽，那个再说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数学这个东西它本质上是以这样的。基础构建起来的，而现在的 LM 的技术路线，它本质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 LM，不管我们看上去它像什么，比如我们看上去好像是它像百科全书，它像搜索引擎，它像一个问答机器人，但本质上它都是一个文本生成的引擎。它怎么生成呢？就是我输一组 token 进去，它试图在后面续上它认为综合评价最高的更多的 token。它是一个续写的工具，那么这个里面它怎么才能去理解数学的那些定义和公理呢？对他来讲实在是太难了。比如说在这个问题当中，显然就是小数的定义以及小数比较的定义，它没有搞对。我认为它是把，比如说8.11和8.9，它好像是把它当做两个字符串来看待的。 如果我们把8.1和8.9看作是版本号，软件的版本号本质上不是一个数啊，它就是一个字符串。软件的版本号是一个字符串，它的含义是用小数点隔开的若干个子串，然后每个子串有自己的含义，是吧？第一个子串是它的 major version，就是它的主版本号啊，第二个是它的次版本号，第三个是更次的 minor 的版本号。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它的比较没有错。把这个字符串拆开之后，分别是八、11、八、九，然后一比较，八和八一样，11比9大，成立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就是 LM 它更接近文本字符串的逻辑，它不接近数学的逻辑。这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实际上这个问题，说实话，老早我就知道了，很早以前就有人拿它来证明我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些观点。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个问题突然火了，就是出圈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 LM 它不擅长数学，不擅长推理，这个是尽人皆知的。我们做很多跟 LM 有关的研究或者是应用领域的开发的时候，都要想办法避开这些东西。就是你最好你就去，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教育的，我们宁可去做语文、英语、历史，不要去做数学、物理，那里面太麻烦了，根本搞不定。啊，这个是第一个我的感想，但这个其实就是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只是大家有的时候会突然忘了这件事。第二个感想就是，为了弥补大模型的数学和推理不足啊，这种带一个编程模块的大模型是有巨大优势的。当年我们在节目里面去推荐这个 ChatGM，就是推荐质谱的这一个，其中我个人主要的理由之一就是它有这个功能，就是它可以编一段代码，并且执行它，根据结果来回答问题。能够写一段代码的大模型很多啊，几乎主流的都可以做，但是目前好像国内啊，只有质谱，它是可以去运行这段代码，把这个运行结果当做它的 content window，就是它的那个上下文，来帮助它去生成新的答案。那国外像 ChatGPT 一直可以做啊，这两个是很典型的例子，恰恰就是老庄刚才说的是的这两个。对，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两个东西对他自己写的代码的信心是不完全一样的。我的感觉是，ChatGM 这边他们对他们代码生成的信心一般，所以他给的权重呢可能也一般。他得连续写3个、4个程序，结果都一致，他才会去更正自己的结果，才会把这个代码输出结果当做很高的优先级。虽然他无法解释，但是他至少生成出来的文字是这个结果是对的，那他就做出一个判断。就是你可以发现这些大模型里面，凡是他开始说一些套话。比如说之前的回答有误解啊，引起不便，请原谅之类的这些话，通常都是套话，也就是它的不是大模型生成的，而是它的 safeguard，它的外面那一层去生成的，就是它发现大模型的问题了，无法再去由大模型生成合理的结果了，那他们才会去输出这样的一段话。所以很明显是两边模型的结果不一致的时候，经过好多次之后啊，质谱才终于选择了代码那一边的结果，然后生成了这么一个 safeguard 就结束了。ChatGPT 好像对代码的这个信心是比较强的，他们的代码的结论会权重会相当高啊，就通常都会按照那个来生成相关的结果。所以这个也体现了两边不太一样的一种这个参数啊，它还真是工程层面上可以定义的，就是因为这是两个独立的模型啊，一个是代码的，一个是大语言文本的生成的，那么以哪边的结果为准？那实际上取决于你把那个代码大模型输出的结果给它多高的权重啊。那这个参数应该是可设的。那看到两边会有一些差别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老王刚才说的那个非常美国的问题啊，这跟两边的语料肯定是有关的。
对，
只是它怎么关联的，我们也搞不清楚。大模型是个黑箱子
但我还想再提供一个案例。
啊。
我后来其实又另外做了一个实验，是这么做的：就这次我没有让他写程序啊，我没有让 ChatGPT 来写程序。我是说，我说你比较三个数字，哪个数字大？这三个数字分别是10.9、10.90和10.11。然后呢，他告诉我说，10.90是最大的数字。虽然从数学上看，10.90和10.9实际上是相等的，但是呢，因为10.90表现出来的小数位数更多，通常会被认为是更精确的数字，所以在比较什么什么的时候，他们10.90是最大的。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剩下两个数字，你给我排序啊？你知道他怎么排的吧？”他把10.90排在第一，
十点
然后
九
接
第
下
二，
来 不是10.1排第二，
啊，10.1排第二，
十
然后
点
这
九排第三。
啊，这个完全符合我刚才说的，他把它字符串处理的那个逻
对，
辑，
对，然后
对对。
我就问他，我说你明明10.9和10.90是相等的呀，为啥10.1比10.9大呢？然后他就给我扯，扯完以后呢，他说，哎，好像他们是相等的，所以呢，这个排序呢，应该排第一位的是10.11，然后10.90和10.9，因为他们相等的，所以他们排第二。然后我又问他，我
好
说十
棒！
点一不是最小的吗？我当时要抓狂了。他说好，对对对，我确实之前理解有误，然后重新排序，这回排对了。
那这个排队很可能只是他把你的 promo 排到了很高的优先级，
有可能。
然后去升，因为他的逻辑我刚才说的嘛。我们跟他对话的过程，包括他程序代码输出的过程，都会放到一个大的 content window 里面，一
对。
个上下文里面，然后他就根据上下文去不断的往后面续嘛。怎么让它续的东西跟上下文结合之后，
对，
这个综合的评价最高，这就是现在 LM 的核心逻辑。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千万不要用人类的逻辑思考去理解 LM 的思维，它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逻辑只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我们不断的在说话，增加这个 context window 这个上下文的窗口里面的内容，然后这些内容总体而言，它的评价值最高，就所谓的专注度啊最高，那就是好的。其他的他其实不懂，不知道，所以非常有趣啊。这个虽然是个很爆笑的一个东西啊，但说实话，对学术上、对技术上来讲，确实没啥意义啊。这个事儿，因为本质上我们都知道了，
对，但是可以开发出一些笑话来，这个挺好
对，挺多的。遍地都是啊，也算一个小科普啊，就是我们大家乐完之后，大概的再回忆一下这个技术的特点以及它的原因在哪里。
哦，对，我想起来了，我们上次在群里面，听友群里面，还有一个人提供了个案例，那个案例特别让人觉得，哎，好像大模型也有道理，也是比较10.9和10.11，但是没有说是数字。然后大模型就把它解释成，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日期的话，10月11号是比10月9号大。
那这个还是我刚才说的逻辑，把它当字符串，把点看作分割符，
对
然
的，
后去比较分出来的子串。
对。但是他聪明的把它转成说这个是日期，哎，确实这个算也可以是一种日期表示，也
作为
很有
日
意思。
期，作为版本号，其实都是可以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它不把它当做一个小数，因为说实话，小数的概念，我们平常虽然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文字，在这些大模型的训练语料里面都会遇到小数。但是用的很频繁，而且不加解释的情况下，其实他对他的理解是很模糊的，因为太平常了，我们人类作为常识的东西，我们不太会去解释它。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大模型的训练和它有可能涌现的一些知识来讲，可能就有欠缺。非常有趣啊，
对，其实两个启发，对，一个呢就是这个例子还是一个挺好的，去让大家去思考大模型背后的原理的一个典型啊，对，就是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对，因为我们会非常自然而然的，特别是没有技术背景的一些朋友，会去以我们的方式去套啊，你看大模型为什么这么傻？对，但是呢，你去看到他的东西以后，其实你是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去干的。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刚才其实还提到了一个技术点，对，因为我是知道现在像一些大模型的一些发展呀，他会尝试，对，其实就是组合嘛，就是希望能够把一些推理的能力和这种概率生成的能力去做一些组合，对，其中一个路线其实就是嵌一个那个能够执行代码。并且依据代码作为一定的事实，或者是权重，或者是证据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方式。对，那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对，包括怎么样去整合它们。对，是因为目前都是把这件事情，就是把代码执行的能力嵌到大模型的这个框架里面去做的。对，那除了这个路径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特别是能够去往通用的这种能力，特别是 GI 的这种方向去做。对，我觉得像利用代码这种执行的能力，对，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也符合这种机器发展的一个路线。对，那这块呢，我其实现在也没有想那么清楚啊，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启发，就是对后续 大模型克服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的过程当中，对，也许是一个点。
我其实挺纳闷的，这个功能很重要，而且对 AM 的弥补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因为它的能力恰恰是现在传统的文本模型所欠缺的。但为什么那些很多的大模型，什么 TONY 啊、Kimi 啊，他们明明有很好的生成代码的能力，但他们没有选择去允许它 run，纯粹是从成本考虑吗？我也不太确定啊，感觉不太像。可能
对，
他
这
们
里
只
面
是对 C 端的产品没做这事儿，他们对企业 B 端的可能已经提供了这样整合的能力吧，我猜想是这样。
OK，对，那后面可以再深入的调研一下了。
对，好，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网文平台的 AI 训练语料的一个事儿。那最近引起争论的呢，是有网络小说平台推出了一个 AI 的训练协议。要求跟网文平台的作者去确认他们的签约作品能不能用于 AI 训练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呢也挺有意思，跟我们一直关注的 AI 语料的版权啊，还有训练结果的版权这样一些复杂的法律灰色地带是有关联的。这个也请我们老庄先来说说吧。
其实就是这个平台呢，网文平台叫番茄，
番茄小说。
番茄小说，对。然后呢，其实我真的是想读一下这个文本啊，就是他想让作者签约的是以下内容，就是甲方就是番茄啊，可以将签约作品的全部部分内容以及相关信息，包括作品名称、简介、大纲、章节、人物、作者、个人信息、封面图等等，作为数据语料文本素材用于标注、合成数据、数据库建设、AI 人工智能研发、机器学习、模型训练、深度合成、算法研发等目前已知或未来开发的新技术研发应用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哒哒哒哒哒一大堆。为避免异议，乙方同意，若甲方使用什么签约作品训练他们什么什么，乙方不得因此向甲方或其他甲方授权使用新技术的第三方主张任何违约或侵权责任。所以这个事情就非常的争议，非常的大，就受到了很多作者的一致的抵制。然后这些作者为什么会抵制呢？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在这个番茄的平台上有很多的这种作品看上去很像，甚至不是 AI 的这种改造、伪装成原创，甚至是直接的复制粘贴。而且真人这样做的时候会被平台处罚，但是 AI 做的平台反而会默许。就是说是这样的一种问题，所以很多作者就非常的抵制这件事情。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首先这个条款写的过于的宽泛，就是欺负作者。就是如果作者不仔细看的话，其实你几乎所有权利都让出去了。不但是现在，而且未来，不但是这个平台本身，包括平台还可以授权给别人，都可以用，就几乎就是剥干净了，已经
哎，
没有任何可以反抗的余地。
我插一句啊，就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番茄小说是抖音旗下的，所以它这个授权实际上就可能性太多了，就非常可怕。
确实，
什么今日头条啊，什么抖音啊，这些就基本上都可以随便用的感觉。老张，你继续说。
对，所以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些作者之所以反抗，是因为他们稍微只要仔细看一下这个条款，就会觉得这个条款过于严苛，而且没有给这个网文的作者留下任何的这个反抗的余地，基本上你只要一同意，你的所有的权限全部都被搞干净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我有个联想，就是我们之前还挺夸奖的这个微信读书，他们用来做训练的那些作品有没有被授权过？还是说都不需要授权了，微信读书就干都干了？甚至都轮不到作者点同意就已经被用去了，这个是第二个联想。因为从这个语料的价值来说啊，不是瞧不起网文的作者，但说实话，大多数网络文学的价值肯定没有那个微信读书里面的那些正儿八经的出版物的文字的语料价值高啊。但是好像 微信那边就波澜不惊的就已经拿来训练，而且搞出来一个很好用的这个 AI 问书的功能，然后这个番茄小说这边还搞得沸沸扬扬的，就这种感觉。
老庄，你说这个，我联想起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微信读书它肯定不是跟作者签的了，它一定是跟出
对，
版社签的，它
对
是
呀。
直接跟出版社聊，然后把出版社的那些一本一本的弄过来。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它可能是跟直接跟个人版权方去聊的，但那个相对会少。所以这个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啊，就是传统的出版社跟作者之间，他们的那个版权协议是咋定的？比如说我出了一本书啊，然后跟出版社签协议，然后出版社把出了，出了之后的话，有人要用，比如出版社他能不能把我这个内容授权给别的人去用？这个可能王老师熟一点，王老师知道吗？
对你这么一问，虽然我们还签过正式的书籍出版，但是呢，我们在签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没有详细去看呢、
这个合
对，
同不
但是
看就
肯，
直接签啊，这也是经典啊。
大多
对，但
数
是
人都
呢，
闭着眼睛签的呀。
对，出版社肯定也是有这个书籍或者是教材的一个版权的。对，我的印象当中，合
对，
作
所
的共
以
有。
是不是意味着就是比如说传统的出版作者跟出版机构之间，它是一种共享版权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版权出版之后就共享了，然后我们各自可以拿去各自的领域再去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可能微信读书这个跟出版社里面签了就允许这一点，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就是微信读书这种级别啊，它裸奔的概率其实不是很高。我不知道啊，这个有熟悉的朋友可以给我们一些内幕消息。到底微信读书它为什么 AI 问书这个功能，它肯定是把它书库里面的书全部都放进去做训练语料了。这个到底有没有法律风险啊？我们也不确定啊。
另外，其实我还有一个技术性的探讨，想跟两位老师探讨一下。就比如说网络小说，我拿去训练，然后再生成另外一本类似的网络小说，这个我可以想象得出来啊。但是假设是一本教材，比如说微积分或者是什么计算机、什么 C 语言，然后我是不是可以用 AI 的方式去学个十几本的相关的类似的教材，然后生成一本更好的教材，或者至少水平还可以的？然后看上去完全没有抄袭的痕迹，是不是也能做到？
这还真是个
现
难题
在，
啊。
对，现在应该越来越有机会去做到了。而且呢，其实教材和专著的写作和出版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对。
很多教材它就是在别人或者是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加工，甚至就是那有的做得不好的就是一些拼凑，它也是可以出版的。专著是完全原创性的东西。
对呀，你像有一些经典学科。它的内容本来就是可能一半就是经典的那些定理以及它的证明，那这个玩意儿它一定是差不多的，这个很难去查说哪个是抄袭或者怎么样，这个说不清楚。然后网文啊，我看的网文少啊，这个老庄不知道有没有体会，有很多网文本来就有很多重复性的东西啊，自己跟自己重复，然后同类的网文之间很重复的东西，好像本身也不是特别罕见。训练了一堆网文之后，然后出一个 AI 来写一些网文，我觉得这个也相对是比较容易的。你说要 AI 去写一个非常严谨的本格推理，我觉得这个难度还真挺大的，尤其是原
这个
创的
我
那种，
觉得也不行，我觉得不行，对。
对吧？你原创一个轨迹啊，然后写一个很吸引人的本格推理，我觉得太难了。但是你比方说什么修仙啊、穿越啊，它很多架构是类似的，文字也似曾
那
相
接下
识，
去就把第二刀又抽，已经太常见了。
是吧？
这个可以。
这个 AI 好像
对
真
啊，
很擅长，所以网文的作者会很恐慌。我觉得这个是
嗯，
也有道理的。
比较容易被复制了，
你想，假设如果有个平台真的开始批量的输出 AI 作者的作品，可能有一半的网文作者会发现我自己还写不过他，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有这种可能吗？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啊，这个可能性。
好像这个番茄是挺激进的，在这方面，甚至还。他们老早就已经有关于 AI 辅助写作相关的一些条款。
对，我估计可能也是在这一块去做一些发力，对，包括现在怎么样更好的去做一些商业化，对，可能哈，
这里
然后我
面，
还有一个联想，
你说。
还有一个联，比如说我是番茄小说的话，你跟我签约，我可以用你的作品；你不跟我签约，我保证不用你的作品。但是你的作品就不会有任何推荐了。
是啊，
所以我觉得对于小说作者来说，真的就没活路。
对，
就你可以抵制，但其实你没活路。
确实确实，
他活路就很简单嘛，就是去腾讯文学的那些平台嘛。
不，如果番茄小说走出一条路来的话，腾讯文学凭什么不学啊？
那就是为了差异化嘛，就是我跟他不一样嘛。
我觉得资本家都是一般黑的，没什么区别。
这关键在于引入了 AI 写作助手，甚至直接引入了 AI 作者的情况下，平台是不是很明显的能用更少的投入赚更多的钱？如果是的话，那真的就很可怕。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太熟悉网文这个世界。就我假定啊，真的现在有一个平台开始很开放式的，首先它提供官方的 AI 写作助手，所有作者都可以用，你只要写一个框架，AI 写作助手自动帮你展开。100字变成1000字，1000字变成10000字，那很多写手、很多作家肯定会用的嘛，这是一种。第二种是就开始推出一些 AI 作者，甚至 AI 偶像作者，那么他真的能够做到就是产出、收入都比这些真人要更好吗？如果真能做到这点的话，那这个就变得很麻烦了。老庄，你觉得？
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就是在我看来，网络文学的读者，比如说像我也看很多网络小说，但我看网络小说的时候，我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挑食。我不挑，
理解。
我只是第一个是设定是不是够新鲜，哎，这个设定有意思。第二个就是这个情节是不是能够抓着我一章一章的往下看。那么对于小说写作者来说，其实他们的目标就两个：第一个，一个好的开头能够爆，就是写一个爆款，大家就会进来，因为这个设定大家就会进来追。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能不能够连载的足够长。能够让人家持续的看下去，这就是你收入的保证。然后，真正网络小说卷是卷在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你的设定要不断的花样翻新，第二个卷其实是在于在爆更的情况下保证质量。就是不要最后小说写崩了，写不下去了。你好的作者，他不但是能够连更，每天1万字，甚至每天15000，而且的话呢，每一章读下去都还行。其实大家在都不挑的情况下，我只要读下去觉得还行，没有特别奇怪的，没有特别就是比如说人设崩了呀，情节完全漏洞补不上啊，这种问题，那都还能往下看。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 AI 能够极大的增强。有脑子的作者，就是说只要这个作者只需要把设定想得很好，很新奇，他只要创新这个东西就行了。这个你让 AI 帮你创新做不到，但是一旦这个架子搭起来，写个1000万字，稳稳的。所以 AI 还是一样的，就是 AI 能够极大的注意于头部作家。对于那些小的那种长尾里面的那些作家。他们就不重要，就觉得你们写再多也没有人会看了，我是这么理解啊。
所以它有点像 AI 对棋手、国际象棋、围棋的棋手的作用，但是又有点不太一样。就它能提高整个领域的这些选手们的生产力，使他们的水平提高，这是肯定的。但是你刚才说到在小说这个领域的话，显然是对头部的帮助是最大的。但其实，在棋手这个领域呢，会有点差别。比如我之前曾经提过，像柯洁这样的天才型的棋手，他是 AI 对他是很不利的，因为相当于 AI 帮助那些天赋不如他的人，靠勤奋能够追上他的水平，所以他的优势在 AI 崛起之后就变小了。但是现在写作这个事情呢，它对于最有天赋的那部分创作者的技能的帮助没有那么大，它更多的是帮的是那种体力活，就是我把创意。关键的情节设计全部做好了，写出提纲来，他帮我扩写，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生产性的工具。我认为 AI 去发展生产性的工具算是良性的先进生产力，
算。
但如果它代替人，又不能说这个代替人之后体验明显的好的话，那就是比较劣质的。比如像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出租车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还真挺微妙的。如果番茄小说啊推出一个写作助手，有限制的使用，作者们可以用，但是你不能用它来完全用它来写。 啊，你必须有一定的原创成分。那这个怎么界定呢？不清楚啊。如果能做到的话，我觉得其实不失为一种尝试啊。但是像之前他们那个协议里呢，从技术层面，我觉得是写的非常差，就他那个协议实在太霸王条款了，不可能的。就甚至有人签了以后都可以去打官司，因为这个明显是不合理的条款。哎呀，这个 AI 的发展啊，能做的事情，大家开始深入到一些应用领域之后，类似于上次我们说的出租车，这次我们说的网文写作这样的话题就会多起来啊。就是不出意外的话，我觉得在几乎所有的常规性的领域，都会慢慢出现一些这样的话题，也不可
肯定
避
会
免的一
的，
个趋势。
对，而且我刚才还在想，就是即便 AI 现在对于写手来说，它是一个生产的工具，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 AI 其实也是能够去做一些，创意启发，包括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的，它也可以给你提供。但是呢，我其实不太清楚，究竟这种创意启发给一个作者，他的产出，特别是优质产出。真正它的帮助能够带来多大呀？
我个人认为不大。我以前做过一个尝试，我有一段时间不是在密集的试各种各样的大模型吗？其中
对，
有一个方向就是创意。我当时跟所有大模型反复聊一个话题，我说我想写一篇创意很独特的悬念的小说啊，我比较感兴趣哪几个话题，比如我比较感兴趣都市怪谈，还有什么什么之类的啊，设定系的这个悬念等等，你能给我提供一些创意吗？然后我发现，不论我用中文和英文各种去试啊，就是我会发现他的东西还是似曾相识的多，就他很难产生那种真正的想象力。就像以前不是有个著名的故事吗？就说老师叫一个学生说：“哎，你在黑板上帮我们画一个你想象出来的非常独特的怪兽。”然后绝大部分的学生画出来都是已知的那些动物的一种拼接体，比如有狗的头啊、猫的身子、谁的尾巴等等等。真正想象出人们根本没有见过的奇怪的东西的，真的非常少。而这方面人类的想象力只有顶级的那些创作者才能做到。比如说，我个人很喜欢的克系作品啊，克苏鲁啊，克苏鲁的作品，它有很多也是拼接，但是它真的有些创意是很独特的，启发了后世很多电影、电视、游戏的创作啊。就是克系里面定义了一些人们以前真的没想象过的奇怪的东西，比如说。未知的深渊，这就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所以，类似这样的就是想象力这个问题啊，好像真不是现在 LM 很擅长的东西。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人总会有一些机器无法做到的想象力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机器的想象力比人强的话，我觉得人真的没机会了，那就 AGI 了。
主要我觉得关键点在哪里啊？就是当我们谈想象力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说我们恣意的狂想，想出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虽然大家都没有想过，但是它就有用。没有的，我们做的任何作品是所谓的意外，但是又在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对，就是它很不一样，但是它却有内在的逻辑，这样它才会吸引人嘛。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创意写作真的挺难的。我们之前有一些尝试啊，就是我感觉 LM 比较擅长的还是就是刚才说的，当人类创造了很好的创意之后，他怎么在文字上把它丰满，变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但这里面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文笔。我们在写作当中有很重要的关键点，有些人，比如像我看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创意再好，你的情节再好，如果文笔不行，我也看不下去。就是至少你得有个人风格，而且语言。生动，让人读着很舒服，我才会继续看下去。那这方面呢，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 LM 现在写应用文比较 OK，但是写那种很好的文笔的这种，恐怕也要专门的做领域的定制才行。通用大模型写出来的东西更像公文一些，就它很少有那种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文笔，那比较少。至少目前吧，我感觉完全取代优秀作者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那些。不太优秀的作者，本来就是靠勤奋，耕得比较勤，才能够得到自己的粉丝和收入的那些群体，那确实对他们是有威胁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一些话题啊，看看两位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吧。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
拜
大家，
拜。
拜
拜
拜。
拜。